各位观众大家好，寻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寻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寻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寻疑期货观点， YouTube 寻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寻疑独家观点寻疑情报局。
大家好，我是董嘉青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好，那首先还是再提醒一下，好，今天可以回答问题，那请大家提问。好，那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呢，市场上面最关切两个部分。好，第一个就是美国的 PPI 它出现了一个比较让市场满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们从联准会官员谈话可以跟大家报告，关键还是在 CPI 身上，然后欧央的部分大概就是六月降息。好，那我们同时会补充这个IMF 总裁的谈话跟中国的 CPI 跟 PPI 的数据。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好，这个 PPI 出现就来救场了。好，那看到它的 PPI 跟核心 PPI 的月比是放缓。好，那三月份的PPI 月比是 0.2，核心 PPI 也是 0.2， 分别低于前期值的 0.6 跟 0.3。 好，那这个月比是也低于预期值，核心，然后核心的 PPI 是符合预期，那年比的部分是 2.1， 这个部分是的确是走高的。好，它是比前期的 1.6 高了很多，好，是 2.1%， 那是创了11个月来的一个最高值。那年核心年PPI 的年比是 2.4， 好，这个也是高于预期跟前期。好，但是它算是一个小幅反弹，还没有创高。好，但我们要来看一下。好，PPI 刚刚看到是比较好，我们看到 PPI 里面细项比较好的部分，好，最主要是医疗保健和投资组合管理，好，也就是投资理财的费用的部分，在三月份出现走软。好，那这些会被纳入 PPCE 的价格统计。好，那PPI 的数字显示，好，比较不好的是服务成本是连续第三个月上升，这个是导致通膨比较偏高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原因。好，那所以因为这一点，所以降息预期有时候被延后。不过我们等一下来看哈，这边来看到，其实在月比上面看到绿色的那个蓝绿色的一个数值哈，是对 CPI 公布是 0.189， 好，这个是就是这一次CPI 几乎是整个上扬的一个主力，就是还是在服务这一项。放到年比这边看到的是更明显，好，你在年比这边看到蓝绿色的这一个 bar 图，好，这个柱状体的一个部分几乎就是所有上涨的一个在大概将近 90% 了。好，所以看到服务的一个数字还是非常高。好，不过这个数字让市场还是满意的。好，特别是月比是放缓的这一个部分，舒缓了昨天 CPI 整个整体偏高所带来的一个压力。好，那很快我们来看到，好，昨天有公布的失业救济金人数是下滑。好，那前期值还前期值微幅上修啊，大概1000人左右。那实际下实际的四月第一周的是掉到21.1万人。好，不过这边市场有在提到哈，这一关于这一组数这个数据呢最主要考量，这里面有涵盖有跨越这个复活节假期。好，那通常有因为有假期的话，会让整个申请有提前或延后的状况会比较多，所以呢通常做法是，第一个你看嘛，要么看四周平均，要么你就是等这个数据马上下一个礼拜再公布的时候，慢慢跨过这个所谓的复活长假期的一个干扰之后，它比较会很快的会回归的一个正轨。好，但是这一个部分的话，大致反映，我觉得反映出来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大概它的整个就业状况还是算是稳健。好，那这个部分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还没有大幅向上提高，虽然从去年底开始也看到一连串的一个裁员的一个公告，可是在整个申请失业救济上面就是还没看到。好， 然后呢，我们看到昨天有三位联准会的官员有讲话，好，那这三位原则上印象中应该都是今年的票委，好，这个分量比较高。第一个，纽约联准会，好，他是永久票委，好，他的总裁 John Williams 有在讲，好，有在通膨上面有取得进展，但是还没有完成使命哦，所以在在降息方面还有降通膨方面还有工作要做哈。他这个讲法言下之意哈，大概在近期你看到降息的几率会比较低，也就是四月底五月一号的降息跟六月份的降息几率可能其实是偏低的，这个还要再还有工作要做，那就是还继续要等待。好，那接下来李奇蒙的 Barking 好，那他有在讲哈，联准会也是一样哦，这个没有串好，他们就是都是不约而同的在讲，在遏制物价方面工作上面还有工作要做，可以等一段时间再下调利率。好，这个又是一个等待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信号。那另外的话，也就是在呼应的哈，这个我刚刚讲的哈，就是五月六月可能不会降息，最快可能要等七月哈。那他这边Barking 李奇蒙的 Barking 有在补了一个，就是希望看到更广泛的通膨回落，不只是商品，也就是看到服务这边要放缓，他才会放心哈。那另外 Collins Boston 的 Collins 有在讲哈，联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有足够信心放宽。放松货币政策，今年降息的次数可能有所减少，然而今年稍晚今年晚些时候预计会开始降息哈，这个还是比较算是鸽派的一个讲法，比较像符合高那个鲍尔的一个口吻，不过他还是提到要有时间去观察哈，所以一样哈，这个同样三位官员都是告诉你打出一个同样的讯号，就是要再等等哈。那这边做个小结哈 ，PPI 的数据是的确是舒缓的哈，对这个CPI 带来的一个担忧有舒缓作用，但是官员的谈话是基于 CPI 数据的反弹哦，这非常重要，我们还是要看哈，比较对这个联准会官员最重要的两组数据，当然首要是这个核心的 PCE 哈，那再来就是 CPI 数据也会做参考哈，那所以我们认为降息时间是延后的，次数可能是两次，这个之前的看法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再报告一次。那接下来我们要先看一下金融市场的一个降息预期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图我们大概感受还不强烈，我们来看到下面这个表的部分。五月六月的这一个你看五月一号哈，因为之前大概就已经提前反应了，大概是在5.3左右的三，到去上个月底就是5.3左右的利率的预估哈，其实跟现在目前的5.33相差不多哈，四月十一号更往上走，不过我们要看到，你如果看右边差异哈，短短大概十五天不到的一个交易日哈。你看到日历日大概不是五天不到哈，那交易日更少。你看到它的差异，特别是在长端越远的一个日期哈，11月开始，11、12月、1月，它分别上涨了0.246，几乎就是一码的一个幅度哈。那接下来313、338，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对今年年底的降息预期，市场已经做一个大幅修正，好，这个往上提，好，所以今年的降息就会是比现在看来就是已经是比较少、比较晚的一个预期哦，这个是非常明显变化，请大家注意好。那美元这边的话，昨天的几乎是持平啦，因为收盘价上涨的不多，不过它大概站稳了105哈。那最主要的话，等一下看到欧央那边，所以最主要是对应欧央的一个打出来的讯号，所以美元最近是比较强。那美国这边的话，大概昨天两年债跟十年债是一个比较分歧的走势，两年债稍微下跌哈，到4.96哈，因为不过之前是比较高，已经昨天的盘中其实有逼近这。这个有去测那个5%的整数宽卡是回落哈，这边还是比较偏高。那特别我们看到十年债的殖利率是上扬4.3个基本点哦，到4.5865哈。那这边来讲哈，再次重申哈，如果你去年是有追着去买债券的话，你现在可能要考虑的就是摊平，因为你后面把这个资金 把利率往上抬了之后，再往下的时候，你才有比较容易解套哈。这边要重申，所以这边反而是在你看到每十年在利率往上走的同时，反而是需要去做一个摊平的一个动作哈。那自然的话，再来的话，油价的话，昨天是小跌 0.8%，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在观察，还是在等待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到底打不打，然后怎么打，好，这个是比较牵动到油价的一个表现，同时对金价也是有影响。不过PPI 的数据是比较放松大家的就是舒缓的这个通膨的担忧哈，所以整个金价是昨天是小涨 1.1%， 好，那三个支撑金价的这个原因我这边有列出来哈，就是降息预期、央行购金跟政治地缘政治的风险哈，这个部分都还是支持金价。不过现在要提一下，金价大概破了2300之后，大概涨势最近是有趋缓哈。那看好是没有错哈，但是要开始留心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标普的部分哈，昨天其实美股哈，涨跌是比较不一的哈。这边我们看比较好，先看比较好的指数，标普昨天涨了 0.7 哈。那昨天标普上涨的一个大功臣哈，等一下我们很快会看到哈。那因为有上涨，所以它的波动率指数是下探的哈。那标普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科技股，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科技股的指数纳指是涨了 1.7%， 那昨天当然比较重要的是辉达是连续两天的上涨，拉出两根比较扎实的红 K 棒，看起来这个辉达应该就是有这个支撑，大概是有打出来。好，那这边我们没有特别把辉达列出来，因为我觉得市场还在整理，辉达还没有完全的转成攻击的形态。好，那如果等它好转之后，我们就会再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参考。好，那费半这边昨天涨得更大，是 2.4%， 不过因为之前它的那一个上礼拜四的那个长黑 K 棒比较大哈，所以都还没有走出来这个阴影哈。那我们特别回来看哈，纳指这边慢慢有把这个上礼拜四那个黑 K 棒给cover 住哈。那费半标普是还没有哈。那我们接下来要看比较弱的是道琼，昨天是收平，可是要看到礼拜三晚上它是直接开在那个上礼拜四收盘价之下哦，收在这个上礼拜四收盘价之下，好，两个其实这个压力是有的哈，是往下走。那另外更弱的是看到这个罗素2000，昨天算是小涨 0.7%， 可是它在上礼拜四、上礼拜五这边有一个微小小的一个已经跳空缺口是在那里哈，这个部分还没补好，所以我想我们要这边跟大家报告哈，这边看起来市场还是在比较预期，它还是在一个整理之中哈，因为并四大指数哈，罗素2000你可以只做一个单纯的参考，不过四大指数里面道琼还是比较弱，所以这个整理的压力可能还没有结束，虽然看到科技股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出现。那今天晚上最重要哈，可能会对美股带来新的这一个的刺激，但是不知道是好还坏哈。先主要来看，最主要贝莱德、JP Morgan， 然后Wells Fargo 富国银行，然后花旗集团今天晚上都要公布财报。那一个比较小的、比较专业的银行是道富银行 State Street 也要公布财报，美股财报季正式开跑哈。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标普或是道琼这边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哈。那接下来我们很快来看到欧央的部分哈，欧央是决议维持利率不变哈，它重要的是它对六月降息打出更明确的一个信号哈。那最主要我们会这么讲的是在除了它在会后声明哦，大概有讲过，如果六月条件符合的话，他们六月就有意愿去降息。那另外更重要是在这个会后记者会上面，总裁拉加德有在讲哈，他讲了几个一些重点哈，服务业有支撑，然后制造业还疲软哈，制造业疲软会是让欧洲央行想要降息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哈，特别是德国整体经济表现不好哈，那工资上涨是比较温和的，这非常重要，然后也认为通膨会慢慢的迈向它的目标水平 2% 哈，那另外成长的前景是面临下行哈，然后希望他们是在六月能确定，就是这个 降息通膨下降是不是已经实现，好，然后有几个委员是比较对通膨有充满信心，然后他有特别提到哈，欧央不会依赖联准会哈，但是哈，我跟你讲，讲了这个依赖不依赖联准会，那就代表是不是依赖他，但是是重要参考哈，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哈，那特别是在汇率方面，这边有提到哈，不以汇率为目标，不会自评，但是。不置评没有错，但是新他一定会参考欧央的汇价，好，只不过欧央他们成熟国家的央行跟亚洲出口国的比较不一样，好，出口国通常希望汇率不要太强，但是这个成熟国家汇率的一个政策的取向走向方面，好，他们有时候会不会对汇率贬值或升值有太大的偏好或偏误，好，这是比较大的，好，那在补充一下，就是说现在欧央如果欧元如果是下跌的话，好，如果不对这个它的进口物价造成太大的一个提升那个效果，其实欧央可能不会反对它的欧元稍微走贬，好，那另外他这边还有提到，好，绝大多数成员，好，就是管理会的委员希望等到六月再决定要不要降息，好，那如果没有意外，好，因为薪资的成长已经放缓，已经温和了哈，所以是六月是降息的几率非常高哈。那这边是它的降息的 OIS， 请大家参考。欧元区我们看到哦，欧元这边看到在礼拜三这个CPI 美国 CPI 公布数据之后，它就是一个大贬哈。那昨天是在贬值了哈。那泛欧600这边要提一下哈，也许市场到已经 fully price 啊，已经完全预期了，就是六月才会降息的，所以。在这个召开之际，其实看起来欧股市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上涨，凡是有一个慢慢走缓的迹象。好，那我们补充一下日经这边，昨天是收跌，但是东证这边是小涨的。好，那特别要补的还是在日元，在 CPI 数据公布之后，其实日元大贬，昨天还是继续贬。好，这个因为已经贬破152了，好，比较有像可能的话会是朝155到156的方向去进行。好，那日本的官员财政这个日银总裁跟这个财务大臣一直有在口头去谈汇率，好，可是没有动作，市场是不会怕的，好，所以还是会朝那个阻力最小的方向去走。好，那日元贬的其实我们要特别列下来，韩环昨天是跳贬，然后人民币昨天是有压升值没有错，可是我们看到台币昨天也是贬值，那特别我们要跟大家报告，最近有投资人一直在问为什么这一波台股是贬值，可是台币是贬值，台股是一直涨，那最主要我们想说，其实跟大家讲，就是也许是这个高股息 ETF 所带回来的投资人对台股的一个热度，看到这一波台股上涨，其实有点不没有受就是在年后的上涨几乎是没有受到这个台币贬值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暂时跟脱钩的现象是会持续下去的，除非有重大利空发生了，不然的话理论上台币的一贬值可能会对台股的影响度程度关联度是暂时偏低的。好，那IMF 昨天有做总裁有做一个讲话，他是有发布一个全球经济成长预测略微强劲，然后但是警告一个长期的潜在的一个阴影，好，今年是预期 3% 的一个全球的GDP 的成长，好，是低于历史水平。那他最主要还是在讲，好，如果不进行路线修正，好，接下来的一个十年可能就会是一个成长比较偏低的一个十年，但是我觉得很难做一个结构性的改革，所以这边应该未来几年的成长性都会是偏低的。然后他有在讲说提到就是说会更多的地缘政治动荡，然后还有美元长期强势就是会构成金融隐忧，这个会对缺乏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冲击，那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那另外的话他还对中国做一些批评，希望他最主要我们就讲第一个就可以了，就是中国领导层知道需要新的政策路线，也就是中国的一个发展其实这种交织 IMF 的一个角度而言他是非常关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中国的 CPI 的一个数字，三月份的 CPI 其实变动不大，好，0.1%， 那过完农等一下会看到，好，然后 PPI 是持续下滑，好，这个部分小结 接，就是通货紧缩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好，那这边走势图请大家参考，最主要我们要讲到好 CPI 这部分好，略高于零，因为只有 0.1%， 好，表明其实通缩压力只是暂时被二月份的春节假期的需求所掩盖，好，这个是在 CPI 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个人更重视的是 PPI 哦，因为中国制造业如果要好转的话，好 ，CPI 是要减幅，至少要到缩减的一个状况。可是连续第18个月下跌，好，而且减幅是扩大的，除非有政策支持，不过通缩压力不会减弱，所以市场还是在预计这第二季4、5、6、3个月中国农行应该会有降息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在大概可能这边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 PPI 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好，那另外的话我们再补充一下，今天中国会公布进出口数据，出口进出口的数据其实就会比较重要，能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年比成长跟累计的成长，这个会是提振比较提振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那另外的话上证昨天是小涨 0.23%， 这边我觉得还是在测3000点的这一个整数关卡，那测站稳了其实后面会比较好。那同时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看一下它的经济数据公布的状况。那香港这边昨天是小跌，大概是跌到大概在17000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是跌没有错，但是收红 K 棒的。那这边的话17000至港股我觉得是一个重要参考，这边如果再整理下去站稳17000的话，大概就可以开始进场建仓了。那另外看到中国 PPI 不给力，所以昨天基本金属是比较弱的，铜是跌了 0.7%， 镍也是跌了，铝也是下跌 0.1%， 这边大概都是小跌，大概最主要的还是要等待今天的进出口数据。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家提问的部分。好，请问最近台股一直涨，美股一直盘整，这样做 pair trade 是不是有搞头？pair trade 大概跟回答一下 ，pair trade 的部分，你就是也就是股票配对交易的部分，那通常是一多一空嘛，对不对？这边要涨的 pair trade 其实跟大盘的关联度会是比较新，最主要是两个个股之间价格差价格的一个走向没有符合你的预期。如果你预期做收敛，要看它有没有做收敛；你预期要发散，看它有没有发散。好，到跟指数这边可能的关联度会是比较低的。好，但是这个操作会算是比较进阶的操作，难度是有的，特别是资金控管方面。好。请问最近两周有比美元更strong的外币吗？答案是应该是没有，就算有它的流动性也不好，美元最近还是独强的一个走势。那请问欧洲央行预计六月降息，欧洲债券是不是比较有投资吸引力？目前的价格是否适合投资？很抱歉我们在讲，因为欧洲央行欧洲的债券这边我对价格上面比较没有去看，我们主要是看美债。好，那降息是不是有吸引力？也许是，可是你要提醒一下，好，你在价格的资本利得之外的话，你可能还要看一下汇率，有可能欧元的一个转弱，会去吃掉你很大一部分在债券利得上面的获利。好，那特别是欧元的目前大概107左右，是有可能向105去靠的。好，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下周一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